重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8月26号到9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走出病我，在法理上否定旧势力安排。作者：古光。正法到了最后了，三件事没做好的同修，有的还迷在名利情中，或还抓住各种常人心不去，加上自身的业力，结果招来邪恶，以病魔这种形式的迫害，有的甚至出现非常严重的病业现象。如何面对这种关和难？这里有一事例与同修交流切磋，有不符合法理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09年7月底，我母亲迷于常人事，三件事做得很不精进，尤其对孙女的亲情很重，还时常打吊瓶吃药。近期由于咳嗽严重，在我父亲的劝说下去医院检查，结果竟是肺癌晚期。听到此事我很震惊，但同时也知道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我必须站在法理上考虑这件事，帮他加强正念，否定旧势力安排，让他快点找到不足。当时我跟母亲说了很多，但由于他的心动摇了，再加上法理不清和家中常人的劝说，我就只好给他办了住院。当晚集体学法时，我把此事告诉了同修，同修们整体发了正念，然后进行了交流。甲同修说，我认为邪恶虽然以病魔形式迫害同修，但也是对着我们整体和众生得救来的，所以今后大家发正念时，可加上绝不允许邪恶以这种方式来迫害同修，给救度众生带来负面影响。我们集中发正念、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事，丝毫不能受到干扰。你是他的儿子，也要放下常人心。李同修说，我们要用强大的正念加持你母亲，让她出院。我们是修炼人，那医院不是我们住的地方。不仅这样，有时间我还想和您一起当面帮她从法理上提高，让她能找到自己的执着。丙同修说，出现问题我们都应向内找，对照法理修去人心，邪恶自灭。当时我确实感受到了大家心中有法，不让邪恶有空可钻。母亲住院前期，我们学法小组又切磋几次，大家都认为不允许否定旧势力以这种形式给救度众生带来负面影响，在法理认识上一致。我在看母亲时，她的精神好多了，咳嗽也轻了，而且她还说看见了自己坐在莲花里在空中飘，也悟到了是师父点化她该回家了。我每次来都把同修们的看法讲给她听，帮她从法理上提高上来，她基本上也都认同，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执着。三件事没做好，对孙女亲情太重了，自己本身退休了，时间很充足，也没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等。但当时院方劝说我母亲说，这种情况只有化疗或放疗治疗，其他没有别的办法。我家亲属也执意说，花多少钱也得治。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当天并没有下决心出院，想再打几个吊瓶止住发烧。又过了一天，我和乙同修一同来医院看我母亲，进行了交流。乙同修对我母亲谈到，既然已经得法了，就应把心一横，去留由师父定。我也说，这也是一次考验，一次大关。当时母亲很认同，决定让我联系办出院，并说其实她也不想来，只是家中常人执意劝说下才来的。 听到母亲这样说，我和雨同修都很高兴，也感受到同修们对他的帮助和鼓励所起的作用，帮他树立了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信心，他自身也正念足了。我把母亲接回家后，他很快就走出来，融入大法弟子的整体中，想尽快地赶上来，并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他也跟我说，我根本不想病的事，多学法，做好三件事。现在他感觉那些病症都没了，咳嗽也很少了，许多熟知他的人都睁大了眼睛问他，你回来了，没事了吗？我母亲回答他们说，一个不修炼的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病好，看一看神运光碟都能消灾，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还用住院吗？通过这件事，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平时对父母关心不够，自己三件事有时懈怠求安逸，看着母亲天天忙孩子忙家庭琐事时，我也劝说过他多次，不能太执着亲情，要做好三件事，他也表面应酬，总找客观理由为自己开脱，但实际上心根本没有放下时，自己也就不太爱说了，总感觉自己也无能为力，没有用心去做，嫌他总是家庭的不精进，我只顾自己不顾同修，这是一颗未思的心。这件事我地区学法小组能在法中悟正走正，我悟有以下几点。一，一定要坚持集体学法的环境，这样同修之间有问题才能及时相互交流切磋，能及时纠正个人不在法上的认识。二，只有出现问题向内找，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才能法理清楚。三，当集体切磋达到法理认识一致时，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一切邪恶的干扰迫害都将烟消云散。
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发正念，威力才会强大。作者林秀。最近我们地区协港部门召开所谓六十大庆安保黑会，并把监控法轮功作为重点，大法弟子都在发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企图利用国殇日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发正念的次数也不少，但总感觉威力不大，心里有些茫然，在这救人的紧要时刻，怎么能是这种状态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顺着发正念的思路扪心自问，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邪恶敢来迫害你吗？能迫害得了你吗？不能。大法弟子是跟随着师尊正实法救度众生来了，师尊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大法弟子当然也不承认。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师父安排的，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再对大法弟子安排什么做什么。大法弟子是在法中修，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一切不符合法的地方都会自己在法中修好和归正。旧势力和邪恶不配也没有资格和任何理由来对大法弟子再进行什么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是由师父在时刻看管着保护着，谁也动不了，邪恶玩的鬼把戏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如此，那么面对常人的传言，邪恶的所为，我们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一面呢？想到此，我看到了一个名叫的狮子，原来是他在作怪。一遇到常人的什么传言，邪恶的什么所为，就和自己要被迫害联系起来，就发正念清除将要迫害自己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这不就是一种常人的思维和认识吗？ 体现的不就是旧宇宙生命的一种未知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吗？那么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我继续清理自己的思路，讲下去的结果让我震惊。这未知的一面正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承认了邪恶会来迫害自己。这等于把一个光念无际、神通广大、高大无比的神定格到了一个比邪恶生命还要底的位置，等待着邪恶来迫害自己，充当着被邪恶迫害的对象，把自己束缚在这样一个框框中，限定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去发正念，又能有多大的威力呢？其实邪恶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利用什么事情出来耍戏，都是为了迷惑和毒害世人，并借此操纵世人对大法犯罪，把他们置于罪恶的深渊。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毁掉更多的众生，可是自己正是因为心里被未思的这一面蒙住了双眼，甚至在做三件事这么神圣的事情上都跳不出思的漩涡，被常人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假象所迷惑，这怎么能完成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呢？想到此，我的思路明晰了，在心里对自己说，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主佛的弟子，是宇宙真理的捍卫者，是将要成就的顶天立地的佛、道、神，要做到无私无我，心存善念，心生慈悲，心系众生才行。于是我从心底发出一念，彻底清除和解体一切毁灭众生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你想利用什么所谓的六十大庆来毁灭众生，我就在这件事情上将你彻底清除和解体，不允许你毁掉任何一个能被大法救度的生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心中守住一个巨大的灭字，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罩住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有一团旋转的东西在丹田处飞进飞出，能量特别强大。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悟到，如果我们站在未知的自我保护的基点上去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充其量就如同一个私心很重的常人在发正念，怎么会有威力呢？怎么能灭得了邪恶呢？我们应该去掉怕被迫害的和邪党一搞什么活动就有可能要受迫害的未知的自我救观念，发出慈悲的为救助众生而去解体邪恶的迫害的纯正的一面，那才是威力强大的正面啊。更有层次的一点认识，望重修慈悲止正。
浅谈向内找，作者春天。前些天看到网上有一位同修写道，有同修说向内找怎么找啊，找什么我不会。不管说这话的同修是新学员还是老学员，我觉得对自己触动很大，自己还是应当把自己在修炼中向内找的认识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切磋，以便抛砖引玉，共同提高。一，为何向内找？找什么？首先要确定一下自己是否在修炼，如果是，就必须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也就是这些未知未我的私心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悟到，这是告诉我们这些弟子要向内找，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去掉执着心。其实我们学法就是在指导我们如何发现执着心， 并按照大法的要求去掉执着心，修炼的目的就是为了圆满。执着心不全部去掉是修不成的，所以只有向自己的内心找，才能找到这些隐藏极深的根子上的执着心。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呀。向内找是在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实修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到，修炼人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向内找这一精神活动在微观世界中就是清除败坏物质私心杂念的过程，同时同化大法转化成为佛性，从而走向圆满。二，如何向内找？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说，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进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学法，多学法，然后按照大法的要求看看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思想中有没有各种执着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欢喜心、怕心、好事心、好奇心等等，或者从名利情这些方面再看看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动向，其实最后这些全都是出自于私，把这些不好的执着心找出来去掉它们，按照真善忍大法在不同层次的要求做个合格的修炼人，我想这样做是向内找。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了，但是总是感到自己修得不好，执着心太多，私心杂念太多，修炼的路上让我们共同精进，最后用师父的一首红云祝愿大家早日圆满，圆满功成，修去名利情，圆满放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明中醒。文中多处引用师父讲法，请同修通读原文，千万别断章取义的理解。
拜好大法小弟子，作者新正。家中有个大法小弟子，有时觉悟起来学法练功很自觉，有时懒惰起来发着正念就睡觉，有时你越让他学法练功他越不干，这时我马上向内找，认识到孩子的状态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改变状态的首先是自己，而后才会有他人的转变，才会有整体的提高。大法要求修炼人无求而自得，越求越没有，也就是你去求反倒没有了，因为人这里师尊讲过是没有正理的，都是反理，所以看到孩子的这种状态就不能用常人的思维逻辑推理，更不能用人的理来对待小弟子，也就是说小弟子和常人的孩子不一样，倘若用人教育人的管理教育方法，一味地强调孩子的这不对那不是的，那么越说效果越相反，何况大陆上即使是修炼的人也还掺有党文化的余毒，有待认识抑制肃清，不在法上认识法，怎么能跳出咒与咒的理呢？修炼的事情毕竟不是可用常人的观念来对待所能解决的，恰恰是要改变观念所行的，从中也不掺杂我是大人你是孩子，孩子必须听大人的话和问题，不能小看大法小弟子，近50岁的人了学电脑对于常人来说 那是很难的事情，何况自己还经历了执着的产生，强烈暴露，对法的理解不圆融，去执着证悟融于法中的过程，只是悟性提高太慢。过程是一有电脑的出现，孩子就开始了摆弄，由于当时有许多的执着心没有放下，就在孩子学电脑的问题上，两人心性摩擦关过了好长时间。孩子就要学，我就怕心起，还拿法做掩盖，说学电脑的都给编程号了。结果不长时间，G20一开始，孩子就在电脑上讲真相，而我还带着怕心劝孩子如何如何的，惭愧自己对法理解不圆融，修得不好，悟性差的时候都不如一个孩子。不能小看大法小弟子，而孩子是在大法师尊的点悟下在走孩子自己的修炼路，当时自己的悟性差，又没有向内心去找执着心，结果走出了很多的岔路，耽误了正法进程，让师尊操了许多心。今日写到这里，在师尊的点悟下明白了，在修炼人面前出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法，为大法弟子去执着心，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而存在的。至今我家的大法小弟子跟我说，妈妈，现在你知道了吧，我为什么学电脑，你知道了吧，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该把执着担心我的心放下了吧。事后认识到，修炼讲随其自然，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法对他也有不同层次的要求，想得过多了就是执着心了，执着心去掉才能同化宇宙特性。太凭自己的主观印象，认为自己总是比孩子对的，其实这时已经是错了。你向内心去找，找到了自以为是。大人总是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孩子的变异了的这颗心，眼前恰是到了要把为我为师的旧宇宙里的根子上的东西必须要拔掉的时机了。真是修炼是在明中修，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云二，明白了法理，心中开阔，是宇宙天清体透。
向内找，真修正悟，三言两语，作者金正。向内找，这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法宝，遇事能否向内找，这是修炼人与常人的界限，是能否做到真修的区别点。大法是直指人心的，人心的内在改变才是修炼的目的。精修其心，功练其身，红云多学法，心才会在法上认识而起变化，心变才能同化大法。修炼的思维和常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则是恰恰相反的。修炼的状态会出现，有时一思一念都在大法上，有时就有常人的心理在起作用，这时就意味着该在法上精进了。所以主意识一定要强，心一定要正，时时正念正行，不被常人心所动，不被常人所言所行干扰，才能识别假象，彻底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因素干扰，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路，才会正悟。我在发正念过程中体会到，当不溜号心念纯正时，周围的环境很静，心一不静的时候，周围的环境马上就不静了，一切都由自心引起，除于恶正念起，红云二，有什么心出什么事，没有那颗心就不会有麻烦事干扰。
从近期发生的三件事中所体悟到的。作者捷径。最近一个阶段，由于自己不够精进，接连遇到很多离奇的事情，我也有所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共勉。第一件事，有一天坐公车的时候，发现自己随身带的背包拉链被拉开了，里面的真相纸币和不干胶贴等全部被盗。一个大法弟子不会无缘无故丢东西的，更何况丢的是真相材料，是否自己不注意安全了？第二件事，就是随后一个同事讲过真相，告诉我据内部消息，十一前夕，为确保所谓国庆安全，本省要重点打压法轮功，可能封锁短信，监听电话，宁可错杀，不可漏过。我听过后，心中不免一动，觉得自己也该注意安全了，因为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了。之后又发生一件事情，我要搬家，同事纷纷出谋划策，告诉我搬家说法很多，忌讳很多，应该如何如何才能将来有福分，蒸蒸日上。我自己也被带动了，回家亲人说我迷信，我还不悟，心里觉得有事情要发生。结果当天下午搬家时，我所负责的部门竟然发生了一件安全事故，险些造成重大损失。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针对我来的，我仔细地查找自己的漏洞。晚上看当日明慧文章，看到一篇关于注意安全的文章，我发现其中很多应该注意的问题我都没有做好，存在一定不注意安全的心态。比如电脑里的敏感文件没有进行任何加密处理，打电话不大注意，发短信也没有注意远离住所或工作场所，还有其他一些细节。我感到这三件事情就是针对我不注意安全来的，最后我进行了一定的安全处理。到学法组上，我说了这几件事情，同学悟道安全是要注意，但出现的事情更主要是针对我修炼不精进来的。邪恶通过这些事情让我怕，小心谨慎，甚至不敢去做讲真相证实法之事。我听后觉得也有一些道理，直到学完法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从中有以下教训。一，安全的事情一定要注意，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理智不理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师父都在等着我们成熟起来，建议大家都认真读一下明慧网2009年8月26日浅谈注意安全的方方面面这篇文章。二，大法弟子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精进，修炼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这一段感觉很明显，就是因为自己松懈了，才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表现上就是三件事做得不好，练功每天只一个小时，发正念半夜起不来，剩下的几次有时应付，正念不足，学法不够入心，不能体悟到法理，证实法知识做得也很少，这样邪恶就又有漏洞可钻了。三，心一定要正。我所遇到的这几件事情说到底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丢东西那天早上，我脑子里闪出一念，我兜子里装着真相材料是否安全，就是这不正的一念招来被盗。随后自己以安全为由小心谨慎，又招来同事告诉我监听之事，出现安全事故就是自己搬家中心不正，被常人的说法带动，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因此招来事故，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最后引用师尊红云二中的一首坚定作为结尾。坚定，觉悟者出世为尊，精修者心笃圆满，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